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2月20号。前天，川普指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三位要员和俄国外长就结束乌克兰战争举行了首次会谈。这个涉及乌克兰和欧洲的重要谈判却排除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而且在谈判之前，川普和他的多位阁员就已经表态乌克兰必须放弃部分领土以及不加入北约。这明显是在讨好普京，似乎是在为和俄国接触营造气氛。结果这次万众瞩目的会谈持续了4个多小时以后，仅就4个事项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全面重建和恢复各自的大使馆的功能，以及成立谈判小组等等。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来说还看不出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俄国来说却是意义重大。这等于是美国单方面让步，部分解除了对俄国的制裁。俄国外长得意地宣称，俄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了。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孤立。川普政府此举等于打破了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孤立，破坏了西方的团结。尤其令人震惊的是，面对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对这次谈判的不满，川普宣称基辅在3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就应该与莫斯科达成协议，这样战争就不会爆发了。川普指责乌克兰挑起了这场战争。川普的意思是，乌克兰一开始就不应该抵抗，而是应该全面的接受俄国的条件，成为俄国的附庸，那样普京就不会发动战争了。尤其卑鄙的是，川普还毫无根据地声称乌克兰的现任总统泽连斯基他的支持率仅为 4%， 乌克兰应该重新举行总统选举。这是在公开地否认乌克兰现任总统的合法性。事实上，根据权威的民调机构的最新数据，乌克兰现任总统的支持率为 57%。 在战争状态下故意动摇和破坏军事统帅的威信，这完全是敌对行为。川普一向信口开河，谎话连篇，但是像这样的去公然制造谣言，实在是令人不齿，令人愤慨。川普可以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但是他不可以随意地伤害乌克兰和乌克兰政府。川普已经公然地与乌克兰为敌，公然地去瓦解乌克兰政府。毫无疑问，泽连斯基总统是乌克兰抵抗俄国侵略的中流砥柱，也是普京的眼中钉、肉中刺，普京必须除之而后快。川普在干普京想干却干不成的事情。川普已经公开地和普京狼狈为奸，真是无耻到了极点，卑鄙到了极点。实际上，在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上，川普的表现一直都极为反常，乃至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不是去扶弱抑强，向俄国施加压力，而是违背常识，不断地压迫乌克兰。川普多次指责乌克兰和乌克兰政府，却从来没有批评过俄国和普京。尤其令人不齿的是，在准备和俄国进行会谈的时候，川普和他的防长、副总统就在不断地打击乌克兰反抗侵略的勇气，替普京张目。川普的国防部长公开表示，乌克兰想夺回所有备战领土以及加入北约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在公然地抹拭乌克兰的主权和尊严，向俄国献媚。而且川普的防长还表示，停火以后维和部队主要由欧洲国家组成，美军不会参加。川普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示，俄国在乌克兰为这块土地而战，并为此损失了大量的士兵。他的意思是，俄国有理由占有这块土地。川普极力地迎合普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川普这是在捧着金饭碗来讨饭。然而，面对川普的不断献媚，普京的立场 却是越来越强硬，越来越霸道。此前普京提出启动谈判的前提条件包括承认俄国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解除制裁，以及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就在美国和俄国谈判的前夕，联合国的安理会开会审议乌克兰问题，俄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乌克兰还要割让更多的国土，包括那些普京想占领还没有攻下的乌克兰领土。俄国代表还明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下台。此外，欧盟和英国也不能充当调解人，或者成为任何关于乌克兰协议的一部分。未来的乌克兰应该是一个去军事化、不加入任何集团或者联盟的中立国家。不难看出，俄国最新提出的方案更像是一份敦促投降的最后通牒，而不是谈判的条件。普京想要的不仅仅是乌克兰的土地，而且还要乌克兰被俄国控制，成为俄国的附庸。真若如此，乌克兰将会彻底失去其独立主权。看得出来，川普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按照普京的要求来做的。而且就在美俄官员举行会谈的时候，莫斯科又对美国和北约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提高了对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要价。俄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记者说，北约不接纳乌克兰成为其成员，这还不够，北约还要进一步的，即撤销北约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时所做出的乌克兰未来总有一天将加入北约的承诺，也就是要美国和北约公开食言，公开抛弃乌克兰，公开打自己的嘴巴。不知道普京哪来的底气，竟然这样的鄙视美国和北约。此外，俄国外交部长还表示，北约国家的军队出现在乌克兰是不可接受的，这又是对川普的公开嘲讽。此前，川普曾经表示，乌克兰战争停止之后，将由欧洲国家派出维和部队，而且川普还表示，这些国家虽然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他们派出的军队不受北约条约的保护。就是这样，普京还是不买账，不领情。俄国外交部长宣称，北约国家的武装部队出现，无论是打着外国旗帜、欧盟旗帜还是本国旗帜，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显而易见，俄国这是在故意的制造障碍。普京实际上根本就不允许向乌克兰派出维和部队，根本就不想让乌克兰的安全得到保障。受到俄国威胁的国家不单单是乌克兰，还有那些与俄国相邻的其他国家。乌克兰不甘心被任意宰割，欧洲其他各国同样不甘心被任意宰割。近日，波罗的海国家发表了关于乌克兰的联合声明，我们完全坚定地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必须战胜俄国的侵略战争，以确保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此外，德国、法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欧盟对外行动署和欧盟委员会也发表了联合声明，称将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承诺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应对俄国的侵略战争。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重申欧盟对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承诺，并重申任何决议都必须尊重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以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为后盾。显然，川普在冒天下之大不韪，逼迫乌克兰放弃尊严，向俄国投降。对于乌克兰来说，丢失一些领土并不是失败，承认和割让领土，签署投降条约，这才是真正的失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警告说，他永远不会接受美俄之间关于乌克兰的任何决定，乌克兰不会屈服于莫斯科的最后通牒。 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在发动入侵后不久就向乌克兰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乌克兰减少军队人数，也就是去军事化，并要求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泽连斯基坚定表示，如果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都没有屈服于这些最后通牒，乌克兰现在怎么会屈服呢？对于泽连斯基总统的勇敢和坚毅的表现，川普显得恼羞成怒，他污蔑泽连斯基总统是独裁者。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公然恐吓威胁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总统。川普说，作为没有选举的独裁者，泽连斯基必须抓紧时间，否则乌克兰将无法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去。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替乌克兰想一下，在战争停止之前如何进行全国大选呢？就算不考虑乌克兰宪法禁止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下举行选举，那么大批的战争难民如何返回家乡参与选举投票呢？在前线的百万将士又如何参与家乡的选举活动呢？那些处于俄军占领之下的乌克兰地区，他们又如何进行大选？民众又如何自由的投票呢？眼下这些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川普的这些说辞根本就是在故意的诋毁和瓦解乌克兰政府。川普不去指责真正的独裁者普京，却污蔑泽连斯基总统是独裁者，真是丧心病狂，丧尽天良。川普所设想的所谓的和平方案已经遭到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普遍质疑和反对。奇怪的是，在中文世界里却有一些人对于川普的所谓和平方案情有独钟，他们认为川普此举很现实，乌克兰应该承认失败，应该割让国土，放下武装。还有人列举出多条理由说明乌克兰应该投降。其中第一条，乌克兰打了三年还是打不赢，而且最近两年还节节败退。确实，乌克兰打了三年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可是反过来说，俄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打了三年都没有实现他们最起码的战争目标。早已被普京公开并入俄国版图的乌克兰东部的那四个州，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数据，三年下来，俄军除了基本上攻占了卢甘斯克州，其他的三个州只攻占了 70% 到 75% 的土地，重要的城市并没有攻下。普京靡费巨资，劳师百万，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失败吗？去年一年，乌克兰确实在节节后退，只是俄国军队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一年才夺下了不到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苏联巅峰时期，一个陆军机械化师要求的推进速度是40公里宽的正面每天200公里，这4000平方公里仅仅相当于一个12000人的机械化师半天的攻击进程。显然俄军早已是强弩之末了，在这场战争中应该受到鄙视的是俄国军队，应该受到尊敬的是乌克兰军队。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军队去年不得不节节后退，最重的原因就是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议会中受到了共和党人的阻挠长达数月，而那些共和党人深受川普的影响。乌克兰军队在弹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能够顶住俄国军队的进攻已经很了不起了。可以说虽然乌克兰军队部分失利，但是战争的基本事态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依然处在僵持阶段。 他们认为乌克兰应该投降的第二个理由是俄军的军事储备和兵员储备远远超过乌克兰，相持和消耗的时间越长，对乌克兰就越不利。毫无疑问，相比于乌克兰，俄国是一个军事大国，而且它继承了大量的苏联时期留下的军事装备和武器弹药。但是战争三年下来，俄国军队的重型装备损失惨重，连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成千上万辆的坦克、装甲车以及火炮都几乎消耗殆尽了。红场阅兵，以往阅兵的主角，俄国的装甲部队、坦克已经完全失去了踪影，也就是说，他们连场面都撑不起了。现在，俄国已经到了从朝鲜进口大炮和炮弹，从伊朗进口无人机的田地。由此可知，俄国军队已经狼狈到了什么程度。战争继续下去，乌克兰固然很艰难，但是俄军更加艰难。他们还认为乌克兰应该投降的第三个理由是乌克兰兵员枯竭。乌克兰征兵遇到困难，这也是事实。乌克兰去年已经把征兵的年龄的下限从27岁下降至25岁。而美国方面则敦促乌克兰下调征兵年龄至18岁。但是乌克兰方面一直避免把太多的青年投入战场。其实这场战争进行了三年，俄国军队付出的伤亡代价更为惨重。俄军在扩军上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普京在不断的提升征兵的年龄上限。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大量的朝鲜军队前去支援作战，这足以说明普京兵力不足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否则普京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以说，乌克兰存在的问题，俄国都存在，而且往往比乌克兰还严重。钟情于川普的那些人，他们只看到了乌克兰的不足和问题，却对俄国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其实，乌克兰眼下的情况再困难，也比战争爆发的初期要好得太多。当时，俄国闪击乌克兰，兵临城下，近半的国土被占领，美国以及欧洲列强已经对乌克兰不再抱任何希望了。然而，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带领下，乌克兰打退了俄国的进攻，保住了乌克兰的独立和尊严，并赢得了世界上普遍的尊敬和支持。正因为如此，乌克兰才能够顽强地抵抗到了今天。而俄国进行了三年侵略战争，已经是财政枯竭，货币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高企，生活成本不断的飙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现在俄国正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不难想见，俄国如果没有严重的问题，那普京根本就不会同意进行谈判。再继续打下去，普京也绝对是凶多吉少。此外，还有人从债务的角度替川普出卖乌克兰进行辩护。他们认为，为了扭转美国的债务连年上升的局面，有必要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一直少于欧洲国家。德国智库基尔研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援助乌克兰1142亿欧元。欧洲则援助了1323亿欧元，大大超过美国。相对于美国政府的预算来说，特别是相对于美国的军费开支来说，对乌克兰的援助并不算多。乌克兰战争对美国的国力和军力的牵扯也不算大。美国仅仅提供了极为有限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最多不过是消耗了美国一些库存的武器弹药。其实，美国一直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为了防范俄国和中国。俄国和中国 应该是美军两个最主要的假想敌。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援助乌克兰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美国每年援助乌克兰也就是600多亿美元，美国征收的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大约是500亿元，只要再多征收一点关税用于援助乌克兰也就差不多了，这也是对习近平当局援助俄国应有的惩罚。现在的问题是，川普已经走得太远了，早已不是帮不帮助乌克兰的问题了，而是在坑害乌克兰。如果他只是停止援助，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川普根本就不会受到外界这么严厉的谴责。川普在试图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向俄国投降，这根本就不是寻求和平，而是在出卖正义。川普已经明显的成为了普京的帮凶。川普的这个做法既坑害了乌克兰，也伤害了美国。美国付出极大的代价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可能会毁于一旦，美国几十年树立的国际形象即将彻底坍塌。川普自信他可以迫使乌克兰和欧洲接受他的条件，停止乌克兰战争。川普最大的筹码就是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以及美国在北约中的分量。有报道说，川普私下威胁北约盟国，如果乌克兰和北约不同意与俄国的和平协议，他将把所有的美军撤出欧洲。为了停止乌克兰战争，为了讨好俄国，川普不惜伤害北约盟国，伤害北约。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人认为川普与普京勾兑是为布局对抗中国，是为了联俄制中。实际上，川普在竞选中曾经批评过拜登政府，他主张要离间中国和俄国的关系，联合俄国对抗中国。乌克兰战争之后，俄国已经走上了不归路，这场战争永久性的恶化了俄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永久性的恶化了俄国与欧洲的关系。因此，俄国在经济上将不得不依赖和中国的贸易。川普拿什么来离间中国和俄国的关系？美国能替代中国吗？更大的问题是，联合俄国对抗中国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性的战略部署，而普京想终身执政，川普只能有四年的任期。普京能和川普合作吗？即使普京顺利地得到了乌克兰领土，也并不意味着普京就会和美国合作，即使和美国合作，也不意味着普京会和中国对抗。联合的前提是双方都有需要，这才能够合作。美国肯定需要联合俄国对抗中国，但是俄国是否需要联合美国对抗中国却是一个问题。对于普京来说，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完成对俄国的重构。发动乌克兰战争绝对不是普京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蓄谋已久的战略行动。普京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吞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恢复沙皇时代俄国的版图和荣光。普京没有动力，也没有时间去和中国对抗。和中国对抗，普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在美国之音大年初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曾经谈过这个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有极大的可能，川普所谓联合俄国对抗中国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认定川普与普京妥协是为布局对抗中国，恐怕也是对川普的一厢情愿。对抗中国，难道北约盟友不比俄国更加可靠吗？川普连北约盟国都抛弃了，怎么能够相信他能够联合俄国来对抗中国呢？还有人说，如果川普能让俄国在大国博弈中保持中立，对美国来说 也就是成功。其实让俄国长期陷于乌克兰战争乃至拖垮俄国，根本没有余力来支持中共发动战争，这对美国岂不是更安全吗？川普并没有任何把握能够确保俄国得到乌克兰领土之后和美国继续保持友好，继续合作，更不可能保证俄国在关键时刻不支持中共。川普在关键时刻救助普京，让俄国再次伟大，对美国绝对存在着极其可怕的政治和军事风险。从目前来看，川普调停乌克兰战争的开局极为不妙。川普粗暴和野蛮的做法，特别是对俄国的公开偏袒，让他已经失去了欧洲盟国以及乌克兰的信任，甚至已经彻底失去了调停这场战争的资格。川普想出卖乌克兰，只是乌克兰可并不是美国的财产，更不是他川普的私产，他做不了这个主。他只能背叛乌克兰，却无法卖出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明确表示，乌克兰不会合法的放弃其领土，不会轻易的在热烈的掌声中签署任何协议。对川普来说，更大的问题是，他这样轻易的做出根本性的让步，一定会遭到普京的极度鄙视，一定会刺激普京的野心，提出更高的价码。川普已经把自己陷于最不利的境况之中，川普的调停大概率会失败。但是川普诋毁乌克兰，破坏北约的团结，和普京狼狈为奸，这已经让川普注定成为美国的罪人，成为历史的罪人。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